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3节，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好，各位，这我们真的需要去想一想。各位，依靠神的人会怎么样？哎呀，依靠神的人，诗篇讲，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对，但是那个永不动摇，是你心中坚定，也可能动摇后坚定，但总是依靠神的人，最后还是坚定。而依靠神的人，在我们的环境中可能会遭遇非常多可怜可怕的事。诗篇22篇里面常常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比如说诗篇22篇这个6到8节，依靠神是怎么样？我是从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各位，这个耶和华喜悦的人是什么？我想到那个哈曼，哎呦，亚哈随鲁王喜悦的是什么？那不是我是谁啊？所以王喜悦的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这荣耀跑到他的仇敌莫迪改那里去了。神喜悦的人会怎么样？哎呀，神会高升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喜悦的人，神就按着神的旨意来待他，可能会从人看到很多的羞辱。神喜悦的人，神一定给他无穷无尽的祝福和荣耀，但那无穷无尽的祝福和荣耀，从人自己来看，可能有很多是羞辱，是不名誉，是不漂亮，但是信靠他的人总能继续的信靠顺服。诗篇22篇12到18节，神喜悦的人，让他被吼叫、抓丝吼叫的狮子张口，他的骨头脱节，他的心如蜡融化，他的精力枯干，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神喜悦的人，神将他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神喜悦的人，让他被钉手钉脚，被犬类围着。神喜悦的人，神让他骨头被数。神喜悦的人，他的外衣里衣都没有了。神喜悦的人，神有时候好像远离他了。感谢主，神喜悦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遭遇任何的事，甚至在神好像丢弃他的时候，仍然信靠他。神这样的人至终是得胜的。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终于被抬举。诗篇22篇的22到31节，就是诗篇22篇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22节以前的神喜悦的人受这么多苦，22节以后的神喜悦的人有这么样的得胜。我觉得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是最对的，如同这篇诗篇是最对的，把它放在一起最恰当的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所受的羞辱带来的荣耀，受的痛苦带来的喜乐，受的刑罚带来的祝福，受的咒诅带来的丰富。啊，感谢主，神丰丰富富的，但是你要每天走十字架路，每件事上舍己，每件事上顺服，我们就看到每件事神有这么大的救恩。现在可以救他，而问题就是很多人相信现世报，不相信将来的报。我们基督徒相信既有现世报也有将来的报，神现在就在管我们，神现在就在赏善罚恶，但是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跟我们神所预言我们一辈子要得到的，有的时候看起来有一些差距。我们主耶稣和所有的圣徒都有，我们怎么能说没有？而这些差距出现的时候，我们信心不是减少，能够增加，神就更喜悦我们，赏赐祝福就更大了。他是神的儿子，神一定爱他的儿子，神一定会救他的儿子，神一定不会让他的儿子在患难中，没有错。可是神为了爱那些失丧的人，为了这个儿子的顺服，神的儿子特点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 不是他多被神爱，最大的特点是他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信靠顺服神，显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好多地方看到，包括在马太福音里最早的试探，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显出你是有神这样的能力，耶稣拒绝。神的儿子是应该像神一样有能力，神的儿子是应该是随时显出他被神所爱，但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他信靠神，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人以为这个神的儿子就不遭患难，一切艰难都没有，可是他忘记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他对神对父的信靠和顺服。第四十四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马太福音没有讲那个强盗的悔改的事情哈，那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他是悔改的哈，我们马太福音看到他就是不还口，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内不还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讲话，有的时候神要我们闭口就闭口，总之不是出于血气的。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求神赦免，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强盗悔改以后，本来他是讥诮，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觉得错了，于是他就求耶稣纪念他，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耶稣说比你想的还要快，今天你就会跟我在乐园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好，第四十五节，那四十五节，从午正，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到申初就是三点，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马太福音讲就是中午，耶稣在十字架上来，中午到三点。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是说九点，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宣告定死罪是中午。那么到底这个时间上差距是什么呢？什么原因？有人说约翰是用罗马人的那个时间算法，罗马人的时间算法跟我们今天一样，从深夜十二点开始，这算一天的开始。那么犹太人呢，是从早上六点钟算一天的开始，太阳出来的时候。这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怎么调和这些。大概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些讲的有在时间上比较含糊一点。那这个黑暗，遍地都黑暗，圣经上都一个当然描述就是恶势力在掌权了。当然恶势力掌权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停止掌权过。第二十七章四十五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黑暗呢，通常就是指这个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进行，有一点像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那里黑暗的灾，那是第九个灾，九个灾完了就是第十个灾，就是死亡的灾。好，那么在阿摩斯书八章九到十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使白日变成黑暗啊，就是这是一个上帝的审判，虽然也是恶人在做事的那个情形。耶稣是神的羔羊，代人受咒诅哈，这个在这里代替人受到咒诅，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喜欢用的一个题材。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是神的羔羊，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替人受咒诅，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也是这样讲，是根据以赛亚书那里受苦的仆人那样来讲的哈。好，二十七章的第四十六节，约在申初就是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唯一讲的话。那路加和约翰呢，再加了六句，就是我们一般讲十加七言了。第一句呢，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四四三节哈，这个就是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赦免他们。第二句就是今夜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哈，二十三章十三节。 第三句呢，你其实也可以说是两句啊，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儿子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哈，所以是一句，一般人讲一句，你也说可以说两句。第四句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这里，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呢，就第五句就是我渴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第六句就是成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三节，第七句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父啊赦免，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这句话啊，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必须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这个是真的。神真的离弃了耶稣，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的羔羊，神所有解除减轻痛苦的能力，所有对父对子的爱都要离开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如果更早的时候没有的话，在这个时候他要承担所有人的罪恶。事实上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就成为罪，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耶稣成为罪，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五章二十一节哈。耶稣变成了罪，这很可怕。他不是身上沾罪，他变成了罪。那个污秽下流罪恶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人都不可能，是魔鬼都不可能变得那么坏，他在那个时候是这么的邪恶，所有的良善，所有的助力从他身上拿走，好叫他成为上帝所击打的赎罪的羔羊。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祭，这是上帝极大的爱，我们不太能想象这是多大的痛。那么很显然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为什么神要离开他，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羔羊。那我们还可以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一句话？是不是耶稣真的没有想到，耶稣不知道？那我们想就他人性来讲，他的确不知道会这样子，他知道很痛很苦很羞辱，所以他曾经祷告如果可能把他拿走。但是我们只能推测，有可能耶稣想到说他在世上最痛最苦最可怜的时候会像在科西玛尼园一样有天使来帮助他，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最痛最苦最可怜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那个帮助还完全的收回，所以他就喊了，为什么离弃我？但这不是犯罪，这也不是怀疑，这不但不是犯罪，这不是怀疑，显出耶稣极大的牺牲和爱，以及他对天父的顺服。怎么讲？他在这个时候，你记得我们讲到的约吗？新约和旧约，约就是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约就是神把他特别的恩惠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把我们的信靠，完全的信靠加在他身上，就是他做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腻歪，我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所依靠所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他在最快乐，不是他在复活的时候，是他最痛苦而且被天父遗弃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的神。这太伟大了。我们在神让我们很舒服的时候，哎，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哎呦，很多痛苦的时候我们说不出啊，可能最多说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耶稣说我的神。这太棒了，这在十字架上显出来的是一个很清楚的十字架的道路。好，旁边的人又不懂了啊。四十七节，站在那里的人有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就真是都是小鸭听春雷。耶稣讲的每件事他们都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那个声音以利以利以利是我的神我的神，但是他们听到的就以为是他在呼叫以利亚，请以利亚来帮忙，于是就有第二次的羞辱哈，都是用喝的东西羞辱，第一次在三四节，第二次在四十八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救。 那这里呢应该是羞辱了，动机不良，在马可福音15:36讲的也是很清楚，就是说大概喝一点这些醋呢可以延长一下他的体力，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好戏，不要他这么快死掉，死掉以利亚来了没用，还没死我们看看死呢。哇，这些人真的很冷血，我们看那个电影哈，电影实在是表现的还没有真实那么痛苦那么可怕，我们看了都不太忍心看下去，怎么还有人继续看下去，而且还在那里讽刺，还在那里冷嘲热讽。所以耶稣也没有喝这个哈。那在约翰福音19:28，这个耶稣喝了一点，那是要应验诗篇69:21的话，耶稣在死在生在每一个时候他都要应验经上的话，他都要随时有意或者是无意的要遵行上帝的话。不过人总是在那里抵挡上帝啊。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气断了当然就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最后这一句话啊。气就断了，直接的翻译就是，恐怕我们应该要直接的翻译来翻，这有点重要啊，就是直接的翻译是他交出了他的灵，或者说他交出了他的气。灵和气原文是一个字，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上帝吹气或者吹灵到人的鼻孔中，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吹气，那个原来是死的就变活的，原来没有生命就变有生命，包括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枯骨的复活也是有气有灵进去就活了，叫人活的乃是灵啊，就是这个气。那耶稣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也对门徒吹一个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灵是给人生命的哈，在诗篇104篇哈，诗篇104篇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29节你收回他们的灵或者气他们就死亡。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断气就死嘛，咽了气就死了。那这里你看到耶稣真的是生死的主，即使他在受最大羞辱最无能甚至被上帝弃绝的时候，他的本性还是神，神是掌管生死，他的死是他自己交出来的，他就交出他的气，交出他的灵，他对生命有主权，生死包括自己的死都在他手中。所以这句话意义很重大，我要用原文来说，是他交出他的灵。约翰福音10:18，耶稣讲过类似的话，没有人夺了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我也有权拿回来。对，耶稣的复活是天父叫他复活的，但就从他是神而言，是他自己复活的，我有权舍，有权拿回来。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根本不会死，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死但他还是神，他可以舍，他可以拿回来。而他在舍他在拿回来的时候，他又随时显出他对天父的顺从，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我本身有权柄，但是又是在遵从天父的意思下，我拿回我的生命，了不起啊！感谢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